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敦促中国不要使用海警船挑战日本对尖角诸岛的主权的主张，并且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这个主权主张。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要求评论中国海警船最近进入自称为钓鱼岛的日本尖角诸岛海域。他说中国继续无视国际准则，美国对此已经明确表达了忧虑，美国会继续同盟友和伙伴一起加强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并且明确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此前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前任的防长都曾经表示，尖角诸岛受到美日安保条约涵盖，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意识到自己使用了国际水域的讲法来到描述尖角诸岛，柯比在回答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未有表达清楚，并且说显然在尖角诸岛主权问题上美国对国际社会的看法是一致，美国明显是支持日本这个主权的主张，美国敦促中国避免在那里使用海警船，因为这样是会导致误判和潜在的实质性危险。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中国当局继续拘押两名的加拿大公民，并且表示美国将与加拿大一起共同反制中国的威胁。拜登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通过视频举行了多名官员参加的双边会谈，在对媒体开放的会谈的开场白当中，拜登说中国将会是这次美加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两个小时之后，在会议总结发布会上，拜登说他和特鲁多总理是探讨了双方如何加强应对在西半球和全球出现的一些重大事务，包括协调行动以便更好地和中国竞争，并且反制中国对美加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威胁。拜登还说让他重申美国支持是争取被拘押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斯帕佛和康明海获释，人类不是谈判的筹码，你知道美国会一起努力直到他们是将两个人安全接回。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在立法会公布财政预算，说香港本年度的财政赤字是2576亿元，预计在2021至2022财政的年度的预算赤字是1016亿港元。他说香港未来五年将会继续录得财政赤字。香港当局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出经济救助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部分税收减免和对企业的其他好处。这些救助的措施使到去年的财政赤字比最初计划的1391亿港元严重得多。多个政府部门在这份的财政预算当中削减开支，包括香港电台下年度开支预算减少 4.6%， 但政府将拨出80亿港元用于支付维护国家安全。律政司下年度开支预算增加 29.4%， 主要是由于包括诉讼费在内的开支增加。美国联储局主席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美国经济仍然处在从新冠病毒疫情当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之中。鲍威尔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说，经济复苏依然是不均衡，亦都远远未完成，而且前景高度不确定。虽然春天以来就业市场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上千万的美国人还在失业。国会目前正是考虑拜登总统总额19000亿美元的救助的法案，以提振经济、重启学校，并且向大批的美国成年人发放1400美元的支票。但是鲍威尔警告说，目前看来经济仲远离美国的就业和通胀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到实现进一步的实际的进展。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人类首次听到的在火星上录下的声音，一枚行星表面的一阵的轻风。同时公布的还有毅力号火车探测车传来的全景的画面。美国太空总署的科研人员公布了毅力号上个星期四登陆火星时候拍摄的视频。毅力号着陆的时候打开了红白色的超音速降落伞，并且使用了火箭动力悬浮无人机将探测车降落在火星的地表，掀起了一阵的烟尘。探测车穿越火星稀薄的大气层，在被称为耶泽罗环形坑的一处盆地内轻轻是触地，安装在探测车不同角度的摄像机就拍下了降落的过程。 职业高尔夫球手老虎活士星期二卷入一宗严重的车祸。据报道，这架汽车在加州乔帕洛斯佛迪斯附近翻车，急救人员是将活士从汽车的残骸当中救出来。车祸现场显示，一架汽车翻侧在一座山坡底部的沟渠里面，车前端严重受损，车祸现场到处散落住汽车的碎片。活士被送到哈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因为中度到危急的伤势而接受治疗。据报道，车内只有他一个人。据报道，他的腿部多处受伤。当局说，这位高尔夫球手的伤势并不威胁到生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仍然未结束，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华尔兹，他认为中共不应该享有举办奥运的殊荣和利益。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退出立法会之后，香港政府公布首份财政预算案，不是疫情冲击之下削减纾困措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去年11月集体总辞之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在建制派全面主导的立法会里面宣读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香港的失业率创下17年来的新高的社会情况之下，陈茂波仍然以香港财政赤字创新高为理由削减纾困措施，并且拒绝全民派钱，亦不愿意动用大约1165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的措施。香港民主党说暂时并没有反对派的议会市民得到的纾困措施反而大幅减少，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距离特首选举只有大约一年多的时间，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的渠道，隐藏多方面的政治角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4号在立法会宣读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他开首提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香港经济大受影响，失业率创17年新高，达到 7%。香港政府的财政赤字亦都创出历来最高，本年度即是2020至到21年度的预计赤字为2576亿港元，即超过332亿美元。陈茂波预期下一个财政年度虽然港府收入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推出逆周期财政措施，财政赤字是1016亿港元，即超过131亿美元，相等于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3.6%。换言之，香港经过15年来录得盈余之后，将会年年出现财政赤字。不过陈茂波表示，香港的财政储备在3月31号预计是9027亿港元，即大约1165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失业率创17年新高的社会情况之下，陈茂波仍然以香港财政赤字创新高为理由削减纾困措施，拒绝全民派钱，亦都不愿意动用巨大的财政储备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的措施。陈茂波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首度推出电子消费券，向每名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港元，即大约645美元的电子消费券，以鼓励本地消费，预计措施大约有720万人受惠。 針對失業人士，陳茂波首次設立失業貸款，建議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由港府擔保，貸款額上限是申請人在職期間平均每個月收入的六倍，上限是80,000港元，即是超過10,000美元，首12個月只需要還利息，本金年利息最長可以分五年攤還，年利率固定一厘，申請人如果按時全額還款，可以獲退還全數利息，即是變相免息貸款。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8個月，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開支摘要顯示，陳茂波首度由香港庫房撥出80億港元，即是超過10億美元的專用款項，用於未來幾年的維護國家安全開支。不過陳茂波完全沒有交代細節，只是重申國安開支屬於機密資料，並且透露他自己有參與撥款過程。距離明年三月的特首選舉只有一年多，在財政預算案記者會上被問及會不會參選特首，陳茂波回應表示，現在整個政府團隊首要工作是防疫抗疫，為經濟恢復做好部署。而中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星期一，即是2月22日就《愛國者治港》發表演說，表明要在北京主導下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阻止反中亂港者入局。陳茂波兩次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是不是愛黨，他都沒有回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聯同多名區議員星期三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羅建熙批評預算案未能夠滿足市民的需要，是一份不合格和半桶水的預算案，好多去年的惠民措施都減半，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十分失望。羅建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暫時沒有反對派議員的立法會，市民得到的紓困措施反而大幅減少，這個現象值得關注。他批評這份財政預算案幫不到香港市民。
即係我覺得個現象就很簡單嘅啫，就係民主派在議會的時間咧，市民得到的一些財政預算案啊，援助啊，紓困的措施咧，係好啲嘅，多啲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現象。咁而家個經濟係差咗啦。咁民主派亦都反對派已經冇喺議會阻頭阻勢啦。咁我相信咧，建制派嘅議員同埋政府咧，一定好有能力咧，去幫助到香港市民，令到佢哋咧係真正可以受惠。咁而家呢一份預算案，我哋見到就係未做到啦。咁嚟緊嗰兩三個禮拜會唔會有一啲轉變咧？我哋唔知啦。咁但係我哋都期望，我哋都希望個財政預算案真係幫到一啲香港市民，因為而家呢一份預算案真係唔得，半桶水都好緊要。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表示，香港的财政储备在世界银行的资料是全球排名第八，以人口平均计算，香港人的财政储备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他认为香港政府坐拥丰厚的财政储备，不可能将纾困措施减半。他认为港府应该加码派钱，并且将电子消费券截演，即是以現金發放。
即是而家議會暫時沒有反對派，今年反而沒有錢派呢，就是即大家都是人所共知的共識來的。OK， 那啊，剩下來呢，就這兩三個禮拜呢，能不能夠力挽狂瀾呢，就看現有即是在任的建制派的議員的功架。我想強調2018年民主派在立法會裏面呢，是成功令到由即至少又是其中一個壓力啦。OK，咁到呢一次咧，就即係2018年係由原本話唔派錢，到最後成立一個關愛共享基金，咁啊有退稅或者攞福利就唔會派，但係就派咗110億，惠及280,000位市民。咁嗰次係派4,000蚊嘅，我想用呢個例子嚟做比喻，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就係而家先係開始嘅，而家先係即係民意嘅彰顯嘅開始，同埋睇睇呢一個暫時沒有反對派嘅議會，究竟會不會即係咁失威呢？2018年都試過可以成功係扭轉到嗰個嘅情況，咁2021年嘅今日會點呢？
邝俊宇表示，财政预算案不派钱反而削福利，或者会推高民怨。而民主派总辞之后的政府发表的首份财政预算案，议会只有建制派，他认为需要为预算案负责的人呼之欲出。邝俊宇又表示，如果港府一意孤行，只是派发电子消费券，相信会出现很多技术问题，行政费用高昂之余，长者使用的时候亦都会面对不少困难。公民党副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表示，无论任何派别的支持者，他相信对于这份财政预算案都很难收货，即是难以接受。他认为疫情冲击之下，香港人期望财政预算案推出纾困措施可以带来希望，而家反而换来绝望。
在过去我们可能会成日都讲，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是不是？政府而家出嚟咧，就做埋呢個中介角色啦，啊，仲同你擔保埋，幫你借埋錢咁。我覺得呢一個嘅財政預算係冇令到香港人咧係可以有將對將來咧任何嘅希望，甚至乎係去到一個係絕望添啦，已經唔係去到失望啦。一份咁嘅財政預算喺過去咧，即係阿林鄭最叻講一番説話咩咧？就係錢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咁呢一兩年緊發生咩事呢？邊個大花童呢？喺立法會裏面不斷係有唔同嘅大白象工程。喺過去立法會議員係盡量嚟到認真去審議呢一啲嘅撥款嘅時候，就往往俾人話，哦，你阻住施政。但你結果呢，你睇到而家咩狀況啦？立法會裏面只有保皇黨嘅聲音，所有嘅撥款全部都係極速批核嘅時候，去到今天嚟到庫房係出現咁嘅狀況。
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距离特首选举只有一年几，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的渠道，隐藏多方面的政治角力。
当然看成个预算，我一定要从一个政治角度啦，因为如果我是从一个正常的公共财政角度呢，很多时整个严管就会错误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正正今个财政预算案呢，正正就是林郑月娥连任特首前的尾二一个财政预算案。所以如果我假设整个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无论是改善经济关顾民生的话呢，咁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呢是完全违反改善经济同埋关顾民生呢个做法嘅。咁好明显，你话如果从陈茂波本身其实都系呢一个梁振英班底人嘅话呢，亦都好有理由相信呢，其实陈茂波想利用财政预算案去陷害林郑月娥嘅。
对于财政预算案推出电子消费券同埋失业贷款，工联会同埋民建联都认为对于失业人士嘅支援不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借贷始终唔系最有效嘅解决办法，而且会涉及个人债务问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表示，希望商界可以减价嚟到配合政府推行嘅电子消费券，一齐刺激经济。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华尔兹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要立即转移即将在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说如果不改变举办地点的话，拜登政府应该要抵制比赛。作为对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回应，华尔兹众议员2月27号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专访时说，他无法认同北京应该享有因为承办奥运会而伴随而来的种种利益，并且希望国际社会要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下面是专访报道的内容。
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华尔兹议员，同时亦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成员，华尔兹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同时都令到美国意识到降低制造业和特定产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必要性。华尔兹议员强调，美中之间的抗衡是一场全政府间的竞争，而且 最急迫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下面是专访全文的内容。第一题问题就是说，记者问他，你在2月15号推出了众议院决议案，呼吁美国杯葛2022年北京冬奥会，决议案内容指出了很多人权的侵犯的问题，以及中国共党所进行的审查和掩盖行为，你是否能够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他觉得美国要抵制比赛呢？维志议员说，他认为比赛应该迁移地点，他认为国际奥委会应当将比赛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事实上，他的同事斯科特参议员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要求国际奥委会将比赛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但一直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只有沉默的回应。因此，除非冬奥会比赛改变地点，否则他确实认为他们应当要抵制比赛。看到从去年以来那些恶劣和无可争辩的掩饰新冠病毒的事实，看到记者遭遇到逮捕，医生遭遇到逮捕，那些试图敲响警钟的中国医生，还有中国共党拒绝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疾控中心以及其他全球卫生组织分享相关的数据。再来就是他认为最令人不安的中国西部正是持续在发生的维吾尔人種族的滅絕、大規模監禁、有關強暴和絕育的報導一直出現。考慮到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考慮到180個國際人權組織都呼籲抵制北京冬奧，他並不知道從目前開始的11個月之後，他們怎樣令到中共享有舉辦冬奧會的特殊榮和好處來到獎勵他們，並且為他們持續掩蓋真相和持續宣傳提供一個國際的平台。記者又問，是的，這些都是令很多人感到不安的問題，你認為拜登政府是否會同意你的觀點，或者在這件事上面採取堅定的立場呢？還有，為了這個特別時刻而投資多年訓練的美國運動員怎樣辦呢？維茲眾議員答話，他全心支持美國的運動員，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比賽應該要更換地點。他希望拜登政府，如果他們認真對待人權，如果他們認真看待自由，無論是宗教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等他們憲法所保護的權利，他們應當要在自由的問題上面有明確的立場，在香港、西藏、中國西部地區的維吾爾人的自由問題，以及對全球死於新冠病毒的200萬人採取明確的立場，他們必須和他們的價值觀保持一致。記者又問，目前決議案已經推出，他計劃大規模的推動這項計劃變成一個兩黨的合作，甚至國際合作嗎？你是否為這次的抵制運動有成功的勢頭呢？他又答住話，他只是跟一些民主黨人談，他們亦都同意他們的想法跟他一樣，認為國際奧委會應該要將比賽轉移到其他的地方，這樣他們所有的運動員才能夠參賽來到競爭。他們亦都同意美國不能夠對種族滅絕視而不見，他們不能夠將他們的運動員送到去那個地方，俾佢哋住喺一個忽視喺中國發生嘅一切情況嘅地方，仲有國際嘅層面。當然，佢哋睇到加拿大保守黨領袖亦都呼籲抵制比賽，澳洲議員亦都呼籲抵制，佢哋必須停止持續發生嘅種族滅絕。因此，佢認為呢將會係一場全球合作嘅努力。記者又問，接落嚟大家將轉移到另外一個議題，就係華為啦。華為創辦人最近說，他希望美國新政府能夠為美國企業的利益和經濟發展而採取開放的政策。那你是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工作組的成員，你對此有何回應呢？國會中對於如何處理華為是否有跨越黨派的共識呢？華爾茲眾議員說，國會目前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個就是為什麼眾議院中國工作組是如此重要。大家現在都注意到，只要習主席的法規仍然有效，特別是中國的間諜法，這樣要求任何私營企業必須向中共提供他們想要的相關數據，即使是用意再好的公司都別無選擇，只能夠向威權政權提供他們要求的數據。只要情況持續這樣，出於他的良心，他沒辦法允許華為基礎設施在美國，可能利用或者將全球數據傳回北京。 他們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他們絕對不會允許在美國環境裏面這樣，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如何還能夠跟盟國維持有效的關係。如果他們在知道了華為必須提供北京政權要求的任何數據，還繼續有這樣的基礎設施？記者又說這些是國會之中兩黨的共識嗎？華爾茲議員又說，特別是那些在軍事委員會、情報委員會、國土安全部的成員，共和民主兩黨都知道在他們國家基礎設施之中安裝這類型的硬件和軟件可能帶來的威脅，所以是的，是有共識的。記者又再問著說，一份最近的報告顯示中國金融市場正是吸引了創紀錄的全球的資本，特別是來自美國投資者的資金，這個市場還預計會持續增長，隨著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入中國的市場，中國政治領導人將會能夠繼續增加他的國家的政治力在金融、商業和高科技的領域。那你是否會為美國換新政府意味著與中國的脫歐已經結束呢？華爾茲議員說，他當然希望不是這樣，新冠病毒令到他們發現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在美國他們養成了一種依賴性，無論是個人防護的設備、口罩、他們的製藥產業、稀土礦物等。他和民主黨人在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他們希望發展轉為更多的綠能經濟，他們對電池的依賴，但是中國主導了全球90%的美的電池的市場，因此他們需要將這方面的製造業帶回美國，他們需要在他們製造業和對這些特定產業的依賴性上面有更多的平衡，還有他們的投資市場，美國的資本市場也都需要同時意識到這些，他完全支持資本主義，他完全支持企業發展他們自己的業務，但是不是以犧牲美國這個國家的安全作為代價，尤其是當你知道習主席公開談論要以中國夢取代美國夢，只要他們是威權治理模式，這樣他就不會去支持的。下面這條問題就是，記者問，這個月稍早的演講當中，拜登總統將中國定義為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白宮亦都曾經表示將會從國會商討制定一套全方位的策略應對中國所帶來的議題和威脅，那你是否有機會同行政部門就中國的問題繼續溝通呢？華爾茲眾議員說還未有的，他們同國會民主黨人有一些持續的溝通，他很高興看到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同意發生在中國西部新疆的事情是種族滅絕，他亦都很高興看到拜登總統的國防部長成立了一個針對中國競爭的軍事工作組，他去問這些人為什麼只有軍事工作組，他們討論的還有經濟競爭、不公平貿易的行為，在美國研究機構和大學校園裏面的知識產權的市場問題、持續發生的網絡襲擊等，這是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不單止是軍事，這是一場全政府之間的競爭。記者又問，如果你只能夠給一項建議應對中國最重要的優先的議題，什麼是你的首要的議題呢？華爾茲眾議員說，是技術的盜竊，他們不能夠繼續成為擁護美國價值、擁護新聞、宗教、言論自由的全球的領導者。如果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被直接從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偷走，坦白地說，中共是通過竊取美國技術而躍升到全球頂端，這些是美國必須正視的問題。華爾茲議員的訪談到這裡告一段落了，華爾茲議員非常感謝來到參加訪問的。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的採訪，反映有關美中關係以及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的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白俄羅斯的情況。白俄羅斯經歷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示威之後，盧卡申科政權加緊了鎮壓公民社會，當地的媒體人士遭遇迫害更加是首當其衝。盧卡申科的政權是依靠鎮壓手段，究竟能夠支撐多久呢？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來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個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當地一間法院2月22日繼續開庭審判記者博利謝維奇 同埋醫生索羅金。2月19日開始嘅呢一場審判深受各方關注，因為佢標誌住盧卡申科政權對公民社會，尤其係對傳媒記者鎮壓嘅瘋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嘅程度。博利謝維奇係白俄羅斯網絡傳媒 TUT.BY 嘅女記者。呢間傳媒因為半年嚟報導白俄羅斯嘅局勢，特別係民眾抗議活動而出名。急救醫生索羅金不顧當局嘅壓力，向記者博利謝維奇透露咗名叫邦達連科嘅遇害人士嘅真實死因。呢個就係邦達連科嘅血液同埋身上都有被施暴嘅痕跡。但警方同埋盧卡申科本人都聲稱邦達連科因為酗酒喪生。當局指控醫生索羅金非法對外界公佈醫療資料。去年11月12日的邦達連科遇害事件曾經引發白俄羅斯新一輪的抗議風暴。那天晚上在明斯克的一個小社區中，有人試圖扯下象徵住民眾抗議運動和白俄羅斯獨立的紅白相間的旗幟。31歲的邦達連科當時上前同被懷疑是警察便衣的那些扯旗的人去理論，雙方爆發衝突，他後來被人推入去停在一旁的汽車帶到警察局。邦達連科因為深受重傷，當日晚間在醫院去世。醫院的醫生說，邦達維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沒有搶救的希望。在2月22日當日，位於東部的白俄羅斯第二大城市戈梅利的法院仲判處了三名示威人士5年、6年和8年的徒刑，他們的年齡從17歲到29歲不等。當局指控這三個人在去年8月的反政府示威中準備燃燒玻璃樽和襲擊警察。白俄羅斯現在每日都會有針對活動人士的各種審判和判刑，很多傳媒都認為盧卡申科所控制的各地法院就如同生產車間上流水線。另一宗備受各方關注案件就是明斯克的一間法院2月18日判處白俄衛視的兩名記者各自2年徒刑。這兩名年輕女記者住在公寓中現場直播去年11月的民眾抗議活動時，軍警突然衝入住宅逮捕了他們。白俄衛視的總部在華沙，由波蘭外交部資助，這間傳媒使用白俄羅斯語和俄語去通過衛星向白俄羅斯境內播放節目，影響巨大。反盧卡申科示威浪潮爆發之後，白俄羅斯當局一直拒絕給予白俄衛視、自由電台和其他啲傳媒發放記者登記採訪證。白俄衛視負責人羅馬舍夫斯卡亞說，這間電視台的記者去年在白俄羅斯被拘捕的次數已經達到160次。波蘭總統杜達當日要求立刻釋放這兩名女記者，杜達的同時呼籲歐盟、北約和聯合國回應盧卡申科當局踐踏自由的行為。白俄羅斯軍警2月16日還大規模搜查了幾十名傳媒和人權以及工會活動人士的住宅、辦公室。白俄羅斯記者協會主席巴斯頓茲說，軍警搜走了記者協會的電腦等辦公設備，還有文件甚至是印章。他說雖然沒有人被捕，但搜查行動顯示了當局在加緊鎮壓各種獨立傳媒。明斯克一間法院2月17日還開庭審判前總統候選人巴巴利科和他的一批同事，以及他競選總部的義工。巴巴利科是白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的行長，曾被認為是最有希望能夠在去年夏季總統大選中挑戰盧卡申科，但58歲的巴巴利科在大選投票前的兩個月就被逮捕。巴巴利科的兒子，他競選總部的其他幾名主要成員亦都先後被捕，其中包括了被認為是去年示威活動中主要領軍人物的女音樂家卡列斯尼花娃。卡列斯尼科娃的辯護律師還有其他多位律師幾日之前被盧卡申科當局取消了律師執照。歐盟、英國、瑞士和美國駐白俄羅斯外交使團2月17日發表聲明，呼籲盧卡申科政權停止迫害行動。白俄羅斯鄰國烏克蘭的外長和文化部長亦都相繼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盧卡申科政權打壓傳媒和迫害記者。一些白俄羅斯人權組織說， 半年多的抗議示威活動中已經有30,000多人遭到拘捕，256個人被列入政治犯，總部在華沙。有影響力的波蘭法制日報認為，這個是自盧卡申科1994年掌權之後政治迫害浪潮最高的一次。盧卡申科尤其是想懲罰記者，很多獨立傳媒因此首當其衝。在2月21日和20日的兩日休息日，白俄羅斯一些地方仍然出現了一些快閃形式的示威，主要訴求以支持被捕人士和抗議迫害為主，抗議活動集中在居民小社區等地。目前在白俄羅斯已經看不到幾個月前市中心大街上的那種大規模民眾遊行，今天的這些示威活動亦都僅是有幾個人或者是幾十人參加而已。很多示威者更加不願意向採訪傳媒透露真實姓名，甚至遮擋住自己的面孔。在去年8月總統大選中，曾經挑戰盧卡申科目前流亡立陶宛作為白俄羅斯反對力量象徵的吉亞洛夫斯卡亞2月21日表示，由於很難去抵抗軍警施暴，反對派現在已經沒辦法在主要街頭組織大規模的示威。他強調應該維持針對盧卡申科政權的壓力，春季之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有可能會恢復。他還批評包括歐盟在內的西方世界的制裁輕描淡寫，因為盧卡申科政權對這些制裁嗤之以鼻。他呼籲西方更多支持白俄羅斯的獨立傳媒、工會和人權活動人士。立陶宛總統魯塞達就在沒多久之前已經推舉吉哈洛夫斯卡亞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候選人。在國際社會壓力之下，國際冰球協會一個月前決定，原定計劃在今年春夏季之間在白俄羅斯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改在鄰國拉脫維亞舉行。西方不敢加大針對盧卡申科的制裁，一般被解釋為可能擔心會將盧卡申科更加推向普京靠攏。白俄羅斯傳媒人傑尼科認為，2014年基輔廣場革命之後，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蠶食了烏克蘭東部，讓烏克蘭主權受損。無論支持定是反對盧卡申科人士，白俄羅斯社會而家都非常關注俄羅斯的因素，盡量避免烏克蘭悲劇在白俄羅斯重演。傑尼科說，首都明斯克目前局勢平靜，但長期執政的盧卡申科一直操縱選舉，讓很多民眾失去信任。他說，白俄羅斯的大選就如同過去蘇聯解體之前很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那些走過形式選舉一樣，解決不到問題，局勢根本沒辦法通過選舉獲得改變。在去年8月份的總統大選中，盧卡申科再次高票當選，但很多鄰國和西方國家都不承認盧卡申科是合法的總統。中國則是最早祝賀盧卡申科當選的國家。白俄羅斯隨後爆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白俄羅斯政治學者耶格洛夫說，半年多以來，從退休人士、導演藝界、體育界、工人等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表達了針對盧卡申科的不滿，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未有解決，至今看不到盧卡申科有改革的意願，白俄羅斯的政治危機仍在持續。他認為盧卡申科僅單純依靠鎮壓手段維持政權，但大眾的不滿和憤怒以及抗議示威網絡仍然存在，反對派亦都有組織性，當局的任何失誤和一些偶然性的事件都會激化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卷土重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共當局以防止所謂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名義對新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穆斯林實施多年來的鐵腕整肅的時候，近年亦靜靜地在中國最南端的海南省對三亞一個人口只有10,000人的穆斯林社區進行清理整治，這個是中共在全國推行的伊斯蘭教中國化行動的一部分。據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據紐約時報近日報導，中國政府鎮壓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的政策近年來擴展到其他地區，包括海南三亞天涯區被稱為回新和回輝的兩個社區的三亞佔族穆斯林。
據報道，雖然有成1000年歷史嘅穆斯林社區表面上並冇太大嘅變化，但係三亞當局近兩年嚟限制當地穆斯林嘅宗教信仰，關閉咗兩間穆斯林嘅學校，兩度試圖禁止女學生頭戴伊斯蘭頭巾進入校園。而以往商店同家居貼嘅阿拉伯文真主偉大嘅標記，被換成中國夢嘅官方宣傳標語。餐廳招牌同菜單亦刪除咗清真，亦即係指符合伊斯蘭教規條嘅食物嘅字樣。當局仲要求唔能夠將召喚信眾禮拜嘅喇叭裝喺塔頂，只能夠放喺地上。最近仲要求必須要降低音量。而新建的清真寺亦被要求縮細規模，並因為帶有阿拉伯清真寺圓頂和塔尖的建築風格而被勒令停工。當局還禁止18歲以下的兒童學習阿拉伯語。記者隨意致電三亞回歸區的多名商家，一間清真餐館的人確認招牌和菜單上的清真字樣被要求取消，而家居和商店所貼的真主偉大的標記被要求挖去或者掩蓋。這個人還對記者說，當局確實曾經禁止女生頭戴頭巾入校，但是當地民眾反對，不過現在就可以戴了。一名嚟自吉林在三亞穆斯林社區開店的女士不願意拖沓，只是說她們還可以去清真寺做禮拜，還是比較滿意。紐約時報引述專家分析說，加強對三亞尖族穆斯林的控制，顯示出中共打壓地方宗教社區的真面目，是為了強化政府管控，是對伊斯蘭教的打壓。這篇報道又說，多年前官方還鼓勵過這個穆斯林社區積極展開和東南亞和中東穆斯林群體的交流，不過近年的政策就出現了逆轉，使到這個社區亦成為中共反對外國勢力和宗教的最新目標，以推動以漢族為核心的中國大一統文化。實際上，三亞這個平和的信尼派穆斯林的社區所經歷的，不過是中國近年來推動的所謂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一個縮影。在2020年2月，設立歐洲專注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在線雜誌《寒冬》，獲取了一份三亞市天涯區委辦公室和當地人民政府辦公室在2019年下發的《關於加強回新社區、回歸社區的綜合治理工作方案》。這篇文件要求從紀律、社區、標誌、標牌、學校、醫院、強制財政審計以及違規拆遷等方面，限期全面展開整治這個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文化穆斯林社區。這份文件顯示，紀律整治規定禁止穿長袍戴頭巾上班，工作場所禁止有穿長袍戴頭巾的照片，要摸清回新回歸社區信教黨員的情況，派黨員進駐寺廟的管理委員會，並且在回歸回新村安排統戰專業幹部。在標誌標牌的整治上，規定對所有的住宅、餐廳、旅租等所有的場所要進行排查，清除阿拉伯經文、麥加禱告圖案和有宗教內容的標語，以及帶有清真的標牌，禁止出現沙化、亞化、清真泛化方面的書籍、照片、圖案和標誌。違規遷拆就要求禁止出現所謂的沙化、亞化風格的建築。財務審計就是要求查清當地每一座清真寺的資金來源。在2020年9月，三亞幾間公立學校還禁止女生佩戴遮蓋頭髮、耳朵和頸部的穆斯林式頭巾等宗教服飾進入學校。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很多戴著穆斯林傳統頭巾的女學生在警察注視之下，坐在回歸小學的學校門口看書朗讀，周圍有很多家長。早網上的圖片顯示，回新日夫小學的部分女生因為不被戴頭巾進入學校而向老師請假罷課。還有報道說，三亞市二中、四中、鳳凰中學2019年10月8日開始不被女生頭戴頭巾入校，家長和校方經過一個月的溝通之後，學校暫時准許學生入校，但是不能夠進入課堂。校方將戴頭巾的女生集中在一間辦公室進行所謂的思想教育，要他們一是摘下頭巾返回課堂學習，一是就無限期接受思想教育，直至到摘下頭巾為止。 記者聯絡文件上所列的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聯絡人手機。接電話的男子表示無法證實記者的身份，要求記者星期三假期結束之後的上班時間打電話到天涯區委宣傳統戰部。不過辦公室的電話一直是聲音斷斷續續。後來一名接電話的女士表示她不了解記者詢問的情況，而領導一個上午都在這裡開會。本身是穆斯林的獨立時評人士古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超過1000萬回族散居在全國各地，並不存在中共打擊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借口的所謂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所以當局在三亞和其他地方所推行的伊斯蘭教中國化，實際上就是要逐步滅絕回教物化。他說
之所以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回族呢作为被民族学家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
古爾說中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回族作为民族学家所讲的熟悉的陌生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权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不能够容忍回族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力量，不能够容忍没有被他们彻底原子化的力量，所以中共一定要对回族社会进行这个文化灭绝。三亚千族亦称为海南回族或者回徽人，是中国未识别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三亚的回新和回徽村，人口10000，他们是大约1000年前宋元年间从占婆古国，亦即是今日的越南中南部，又称为占城，外逃海南岛的占族人的后裔，而当时占婆国国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被中国政府归为回族，而实际上他们和回族的关系不大，相貌、服饰、文化、饮食等等都和回族有非常大的区别。在血统上他们属于阿拉伯人种，文化上就属于伊斯兰文化，使用的尖语和中国国内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方言都不同，和东南亚的尖族的语言和马来文相近。在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红卫兵拆毁了当地的人的清真寺，烧毁了可兰经，宗教活动被禁止。1978年之后，三亚占族人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开始恢复清真寺，至今已经有6间清真寺，3处清真女寺。在90年代三亚的旅游业兴盛之后，回徽村和回新村作为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中国各地到三亚旅游和长期度假穆斯林的首选地方。而随着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三亚占族人开始复兴伊斯兰传统，和马来西亚、印尼等很多家庭失散多年的亲戚重新建立联系。有部分回徽年轻人就前往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伊斯兰研究。直到2017年，当局曾经好自豪地宣传着当地的回族文化，鼓励扩展和东南亚和中东的穆斯林群体的交流，又说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是南海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随着中外各种交流的增进，以及中共相对宽松的宗教民族政策，伊斯兰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发展。但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75民族冲突之后，中共当局开始以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名，大力整肃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而近年来，中共体制内外围绕着伊斯兰教有关的清真、头巾、长袍、胡须、阿拉伯文字、清真寺建筑、族教关系、恐怖主义、沙化，亦即是沙特阿拉伯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教义派，以及阿化、阿拉伯化等问题出现激烈争论。2017年年中，中共当局通过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1号起实施，从整体上加剧对宗教的严控。同年4月19号，中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意见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要求压制和纠正在伊斯兰教领域去中国化倾向，压制在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学思想的诠释、阿拉伯语使用等方面的所谓沙化、亚化的苗头，并且要求新建和扩建的伊斯兰教场所突出中国风格。继基督教中国化之后，中共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各种争论就一锤定音。 随后中共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2019年1月5号召开坚持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研讨会，工作报告将伊斯兰教中国化列入未来五年的工作纲要，又提倡各族穆斯林要实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尔表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斩断回族等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斩断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心理凝聚力。他说，
打击泛清真化这样的一种名义，而事实上呢，他们要做的呢是把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联系斩掉。
古尔说，打击泛清真化这个名义，实际上是要做的是将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斩去，将回族和回族的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斩去，使到这个少数民族成为他们所能够放心温顺的中国人。伊斯兰对大多数回族来讲，不单是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民族传统，回族的很多习俗心理认同等和伊斯兰是分不开。在中共高层加速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之后，各地纷纷推出具体文件措施，包括关闭伊斯兰学校，寺内必须要升中国国旗，去除伊斯兰特色的建筑，尤其拆除清真寺和圆顶和尖塔推动中国化的清真寺，更加要换清真标记，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不能够入寺学习，登记宗教人士的户籍、详细住址和有关的证件，又禁止高音喇叭播放和微型电台传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好90岁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教授，他的一生三分之二时间可以说专注于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和世界接轨的法律体系，他亦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孔杰荣对中国至今未能够实现法治而反而进入专制独裁可以说是痛心疾首的，不过他说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他的种子。习近平的独裁他认为最后会好像毛泽东独裁一样成为过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及其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使到那些曾经为美中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专家面临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过去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在帮助中国摆脱困境，实现崛起，从而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呢？面对这样的质疑，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亦都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创办人的孔杰荣教授说，50年代美国一些右翼人士确实认为美国不应该承认当时中国的共产政权，应该坚持和蒋介石政府站在一起，继续领导反共事业。到了60年代，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孔杰荣表示这些观点是无知的。孔杰荣说，我认为这样不会使到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获益，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无论美国选择做些什么，欧洲人会跟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加拿大一起与中国合作。1968年11月，孔杰荣与包括费正清、傅高义在内的其他七位哈佛大学教授，以及哥大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联名秘密建言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尼克松总统派员到北京与中共密晤。建言书中说，毛泽东的共产中国作为一个孤立势力是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经历了近20年美中敌对与僵局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1971年7月9号这个建议提出后不到三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代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而美国的北美盟邦加拿大在1970年就已经率先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不会怀疑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孔杰荣是这样说，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必然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中国当时的发展一直好像在摆紧钟，过几年就从激进变得更加保守，我预计会继续。 孔杰荣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过去60年来最大程度的独裁之中，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亦都会好像毛泽东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一样会成为过去。尽管在美中关系的低潮中，孔杰荣认为必须看到美中关系的发展帮助了中国人民。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为中国人民松绑，如果拿中国人民今日的福祉去跟毛泽东独裁时或者是1979年时的状况相比，毫无疑问虽然他们还缺乏自由，但好得多了。他们对自由的憧憬由于经济、社会、教育和对世界了解的进展而得到提升，尽管习近平对他们的自由限制收紧了，所以我不后悔。习近平的镇压将会激发反作用，诗人林塞说没有人会永生的，死去的人不会复活。孔杰荣说，他说每个关心中国的人都应该看电影《史大林之死》，因为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他的作为的种子，我或许看不到这一日，但你们会看到。但孔杰荣承认没有想到中国的改革之路会走到今天的习近平独裁，即使在1989年6月4日之后仍然有很多充满希望的日子。他说如果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没有在87年被免职，如果赵紫阳在1989年5月没有以导致他落台的方式处理事情会怎样呢？如果后来担任总理并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的朱镕基升任一把手又会怎样呢？孔杰荣是这样追问的。由于中共的本性，这个是不可能想象的嘛，我不知道。虽然孔杰荣说他并没有对中国失去乐观，但显然对中国走向的不可预测性显得无可奈何。孔杰荣希望习近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是温和的，他们将尝试在执政中引入更多人性、更加文明的技术，并开放中国人民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1955年孔杰荣教授25岁，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先后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沃伦与弗兰克福特两位大法官的助理，28岁任华盛顿特区联邦助理检察官。作为一名忠诚民主党员，孔杰荣在即将上台的肯尼迪政府里面可能会有大展云图的机会，但他志不在此。我不想将时间花在华盛顿与名人交错之中，他说他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我想以某一种的方式成为一名先锋。1960年离开了华盛顿，受聘于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法学院的孔杰荣原本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寻找一位研究中国的人选，但几个月之后找不到人，却发现这个正符合自己的理想，这个就是他之后一生关注研究中国的开端。孔杰荣教授可能是西方世界首位在60年代共产中国还未有一部刑事诉讼法时就撰写了介绍他的刑事司法专著的学者。通过采访从中国逃到去香港的有法律背景的难民，以及他多年研究1968年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1949至1963文史》，1972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他与费正清教授夫妇时，周恩来首先提到他这本专著。上个世纪70年代尾，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渴望学习法律，孔杰荣说不过他也很清楚，他们不是为了保护人权，而是因为想吸引外国投资、外国技术。当时中国没有税收制度、没有投资法、没有公司法，但小平治下的中国人知道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孔杰荣说，孔杰荣不单止帮助中国政府培训税务干部，也都参与了对普通法改革的活动。我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讲授法律专业重要性，恢复从1957年反右运动和文革高潮开始的毛泽东统治停了的20年的法律教育。现在孔杰荣的大仔彼得问父亲，你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对中国的好处作了有说服力的辩解，但这样对美国是不是有同样的有利呢？孔杰荣回答说，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使到美中之间以及中国与很多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实质性的合作成为可能，这个不单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好处，而且对鼓励交流、了解企业获利能力也都有好处，美国的消费者也都从中国的经济实力中获益的。虽然孔杰荣承认这个并不完美，但他认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法律制度和1976年毛泽东死后，尤其是 70年代中期可怕的混乱状况相比还是很好。2020年作为振宇孔杰荣教授90岁生日的礼物，他在两岸三地和美国的学生和朋友编辑了一本回顾两岸法律40年变迁的文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